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照我们的想法的，这个是我们很愚昧的侍奉。我们的侍奉应当清楚神的旨意和带领，每一件事情好好寻求主，不是很方便很轻松的，在家没事干的，在于你跟神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民数记里面很多跟长线的翻译比较，那些节气很多比较，除了比较安息日之外，他也比较什么？他也比较月朔的献祭。月朔我们一个月剥一次饼，很可惜今天对于剥饼大家没有那么重视，说真话，因为一个月一次好像没有讲到重要。其实剥饼应该是 celebration。 我记得石牧师在这里的时候，每年到什么到受难日的时候，他都安排一个很隆重很精彩诗歌见证来提醒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救恩。那一个薄饼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也参加过一些教会，对于每一个礼拜都来薄饼，每一个礼拜都来领圣餐。为什么？因为看重跟耶稣基督救恩的关系。耶稣基督要我们常常纪念他。十字军团刚开始的时候，圣徒们每天在家里薄饼，不是一个月一次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薄饼可能没有人讲到，薄饼没有人起来分享，诗歌唱太多也会腻，所以慢慢慢慢轻看，变成一种仪式。其实薄饼，我告诉各位，我做过一些研究，所有基督教的真理，所有我们相信 doctrine 都在薄饼里面都有。你信不信？第一个大家讲的救恩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饼杯，讲到十字架，什么是十字架？他把身体剥开。什么叫合一？我们人数虽然多，还是一个饼。什么叫圣洁？这是圣洁的无效饼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基督教真理都在标记之国里面有，可是我们没有注意。今天我讲了几句话关于薄饼，希望等一会儿当我们薄饼说，大家思想到底薄饼对你有什么意义，这里所讲的真理你听见多少。我以前在 OCCA 讲了一连串薄饼的信息，后来每一次薄饼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灵里面都有感觉。我那一段时间讲进去，就是说基督教的真理都在薄饼里面。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是一家人，在基督耶稣里同为后赐，同盟应许，是神的儿女，同盟救赎，都是一个。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饼，人数最多只有一个饼，不是两个饼啊！现在我们因为一小块饼哈，这个也不是当初薄饼的做法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晓得，当然今天我们真理清楚，一个饼两个饼没有太大关系，一个小杯一个大杯没有太大关系，圣经的话是这样讲的。月朔一个月一次，很多时候呢教会里面每个月一次给人过一次生日宴，很好，但是为什么？目的是庆祝什么？庆祝我们跟神当中救恩的关系，还是庆祝父母亲生了我们？很多的关系。逾越节呢？逾越节什么意思啊？逾越节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。我说每个人都有个人的逾越节。我知道我哪一天生的。1966年12月31号那天我得救了。我清清楚楚知道那天耶稣基督做了我的救主，那天耶稣埋属了我，我的生命属乎他。我清清楚楚知道我的生命是为了侍奉神，都是那天晚上发生的。就在逾越节，他把我从埃及救出来，过了红海，带到迦南之地。我知道那是我生命的纪念日，每年最后一天12月31号。每个人都有生日，很多人搞不清楚，好了，哪一天得救的，就算受浸那天，就算你的生日吧。要纪念，纪念耶稣基督怎样感动我。很多时候有人告诉我，那些经文他不能忘，因为就是那些经文带他信主的。我们需要纪念，需要知道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所以这些事情不仅是 讲到旧约以色列人侍奉的系统，其实每一个经文，每一个节期的比较，让我们看见跟我们生命中间有关系的事情。什么叫吹角节？吹角节只有在民数里面讲，利未记没有讲。吹角节是什么意思呢？吹角节是说到得胜，诗篇里面很多讲的高举你的脚是什么？这个脚是得胜的意义。吹角的意义是宣告耶稣基督得胜。弟兄姊妹，这跟我们什么关系？你如果读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吹角节。当我们在肉体里面胜不过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苦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真是苦啊，我所愿意行的善我做不到，我所不愿意恶我反倒去做，我明明知道不对还是这样，我真是苦啊，就是保罗讲的话。但是他的答案忽然说，感谢神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经历得胜的秘诀。我自己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，跟着年长弟兄第一段听到的信息就是讲什么叫做得胜，不是我努力啊，意志啊，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啊，你越搞越糟，而是要看见说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我什么时候回到基督耶稣里，什么时候我就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弟兄姊妹们，所有真正得胜的人都是回到这节圣经，这个叫做吹角节。哈利路亚，我已经得胜了，为什么？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为什么脱离？怎么脱离的？回到耶稣基督里。你刚刚得救时不是什么事都不想吗？什么恶念都没有吗？贪心什么都没有吗？淫乱都没有吗？怎么来的？当你离开主的同在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再一次抓住你。怎么可以得胜？在基督耶稣里。怎么回去的？信心回去的。这个叫吹角节，这个吹角日的意义，吹出大声来宣告神的儿女已经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得胜，他胜过死亡，胜过阴间权柄，死不能再做他的主人。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讲的。所以保罗一点点引我们到第八章第一节，哈利路亚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，因为圣名、生命和圣灵的力释放他们，使他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做吹角节的解释，脱离肉体，活在圣灵里面。弟兄姊妹注意到，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，活门是开关，可以进出自由，像我们这些门一样，推出去也是他，推进来也是他，你一不小心回到第七章去了怎么办？再走第八章的路。所以告诉我们怎么样，要体贴圣灵，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就是死亡。我们体贴圣灵，思念圣灵， mindful of the spirit， 这是基督徒所以能得胜的原因。什么时候我落在肉体里面，我就是体贴肉体。弟兄姊妹，吹角节要大大庆祝，当你发现吹角节意义的时候，大大庆祝。你对别人说，哈利路亚，我明白了，尼托森弟兄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他说什么叫一组联合啊？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了，没有人可以讲啊，找了个做饭的王，姓王的弟兄跟他讲，我今天住在组里面啊。人家以为你尼托森发疯了，你不是传讲你住在组里面信息传那么久了吗？尼托森说，那一天我真正看见了什么叫住在组里面。我的生命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我们都会背，为什么活不出来，为什么做不到，因为你没有看见啊，是靠记忆力的，不行的。我希望这话不是叫弟兄姊妹泄气，每个人都要经历经历再经历，这是过节的意义。我刚才不是说吗，我没有昨天没有庆祝，因为我觉得很累。很多人第一次看见烟火，美国庆祝国庆高兴得不得了，烟火看多了也就是那样，你所能留下记忆就那么多。但是因为你看过，你不会忘记，不能磨灭的印象。这是过节，真正的过节 celebration， 庆祝。庆祝什么？我看见了，我明白了，我进入了，我得着了，耶稣是我的，我在他里面可以夸胜。这个叫做过节的意义。平常你也许不觉得，自己读经祷告不觉得，忽然有一天看见了， 也是神的恩典，你得着了。什么叫赎罪日？看见说耶稣基督一次永远把我的罪赦免了，完全都赦免了。什么叫赎罪日？与主同定十字架，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。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讲同定，我们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当我受尽的时候，我已经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。也不是一个记忆而已，也不是一个真理，也不是一个知识而已，真正看见说在我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这里的时候，复活节的时候，逾越节的时候，大家把所有的罪一点点都交，一个纸片一个纸片交在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哎，不是一个一个纸片的，很好，那个做你自己有印象，不是一个一个纸片的，所有的罪啊都赦免了，犯过的罪、思想中间的罪、行为的罪都赦免，过去的罪、将来的罪都赦免。你说牧师当心啊，你说将来的罪，弟兄姊妹怕任意犯罪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这样基督徒，他犯罪他都是被过犯所胜，他要回头的。但是你要知道约翰一书所讲的话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约翰用的是假设语态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话是完成式，但是是将来式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约翰讲的话不重要，他没有说因为我讲这个话底下说若有人犯罪，不要你犯罪。要知道在我那有，在你，在神那里有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赎罪祭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明白这些意义的时候，看见什么叫赎罪日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快乐，不再为罪忧愁，不再被罪捆绑，能够欢欢喜喜庆祝神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极大的救恩。什么叫五旬节？五旬节从开年收割日子算到大批收割，49天，7个主日，7个安息日，再加一日，就是五旬节。这个说到生命的丰富，讲到神的祝福。神的祝福不是光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叫大家说哦 plenty of horn of plenty， 一个东西里面装满了所有的好吃的东西，各种美物，更讲到生命的丰盛，更讲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的永远的生命，是个丰盛的生命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什么叫丰盛生命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因着圣灵的膏抹，因着神的工作，我经历的大批收成，属灵生命的收获， harvest time。 弟兄姊妹们，五旬节圣灵降临的，没有圣灵没有丰满。什么叫做丰满？我一直在讲这个话，圣经里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一直提到丰满，丰满。什么叫丰满？丰满不是仅仅多而已，丰满是满到满出来，没有地方藏了，就满出来了。什么会满出来？从哪里满出来？从我的里面满出来。怎么满的？被耶稣充满，被圣灵充满，满到一个地步出来了，藏都藏不住。我的喜乐人看见就，他怎么那么高兴啊？其实我也没讲什么话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每个人所表现的基督是你情不自禁表现出来的，因为你里面被充满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羡慕天天过五旬节，你要羡慕天天被圣灵充满。你不是你讲一句话圣灵充满就圣灵充满了。从前我在跟 Campus Crusade 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有小册怎么被圣灵充满，凭信心被圣灵充满，不错。但是凭信心可以是假的，当你的喜乐情不自禁从你身上出来，当神的恩典从你身上显现出来，当神的忧伤从你身上显现出来。耶稣不是每天都快乐的，他看见拉撒路死了也忧伤。为什么忧伤？不是为他的朋友死，看见这些犹太人不信啊，耶稣也忧伤啊，可是那也是丰满。神也有忧伤的时候从耶稣基督身上流露出来，那也是丰满。你不要以为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不是丰满，一样是丰满。你读诗篇发现诗篇里面讲审判比什么都多。今天早上有个姊妹跟我讲，诗篇最好的精华是你没有好好读，读过你就知道，哈哈，也很可怕的。神在审判，诗篇里面讲审判是最多的，比启示录还要多。审判恶人的神，天天审判，天天做工， 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丰满，耶稣基督天天从你身上流露出来。帖撒罗尼迦的人，那里讲比利亚的人嫌疑帖撒罗尼迦的人，为什么？他们天天查考圣经，要知道这是与保罗所说对与不对。你们去看看圣经的怎么讲丰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过五旬节是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我们里面有渴慕，天天被圣灵充满。刚才我读的那些圣经，他们天天查考这经，不是一曝十寒，不是只有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，天天读，天天成根，天天祷告，天天传福音，天天活在主的面前，天天时时与主同行，这个叫做真正长线的繁祭，这是神希望我们做到的。祝棚节与主联合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不再分别。你知道利未，不是雅各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做利未，一个叫做西布伦，都是讲到联合的意思。西布伦住在主的里面，真正生命的表现叫做西布伦。十二个支派有个名字叫西布伦，他的晚年的时候，当他属灵生命慢慢成熟的，提到一件事情，生下了儿子叫做西布伦，与他联合。什么叫祝棚节？你知道我从考尼奥过来，考尼奥那里犹太人很多，每年大概到十月的时候，就祝棚节的时候，五旬节完了之后就祝棚节，不久就祝棚节，七月里面祝棚节，他们犹太律法。哦，他们拿了枝子树枝什么，在外面盖个棚子，那天就住在棚子里面，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。但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真正祝棚啊？不是仅仅纪念他们出埃及日子，而是纪念他们在旷野里面与主同行同住的经历，因为那个也叫做 tabernacle 会幕，住在棚子里。什么叫会幕？会幕也就是大的帐篷，神住在里面，神人联合叫做祝棚。刚才我不是说吗？一次的经历叫你发现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是我的得胜。现在讲祝棚节的时候，他是我随时的帮助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是我随时的力量。我不需要走动，只要我眼睛一闭上祷告，主与我同在，我在主的里面，我可以祷告，没有任何的拦阻，叫我能够祷告，时刻祷告。Brother Lawrence， 大家都知道，那个就是在厨房里面做厨子的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做厨子吧？他要申请加入修道院，修道院说你没有学问，你不会读书，那我能不能留下来？可以，你帮我们做早饭吧。他这样做了修道院的厨子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所有修道院里面最与主深入交通、住在主里面、祝棚节的经历最多的，就是 Brother Lawrence。所以你知道 Lawrence 有属灵格言，他偶尔讲出一句话来，哦，有人替你把它记下来，很好很好一句话。他不是修，他没有，他有没有资格做修道士啊？他没有资格啊，考试不及格啊，不能进修道院的。但是那里日子久了以后，有人来找属灵帮助，不去找院长，找 Lawrence。奇怪吧？因为他真正经历与主同在祝棚的意义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大家知道吧？与神同在的秘诀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有些人进入了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羡慕过祝棚节，住在主里面。好了，我今天多一点时间留下来给波饼。常常有人说，牧师你讲的道啊太理论了，没有什么应用的，有没有应用啊？我写了三大点，其实一共是八小点，我怕你们说太多了，把八小点变三大点，每个点里面两三点。弟兄姊妹们，长线的翻译跟节期的比较教导我们什么？第一个，你要知道每日长线的翻译是与主交通的根据啊！我做过一个数学啊，读了那么多年数学，只有一个功用，就是会做算术。我算什么？我去算每日的燔祭加起来有多少，算祝棚节献上的祭物有多少。你们说哪个多？哪个多？ 常见的燔祭每天加起来多，还是祝奉节，祝奉节一年庆祝八天哦，每天早晨要献13只公牛犊啊，13只公牛犊，然后呢公绵羊2只，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7只啊，14只，对不起，14只，哎，对，14只，很多了。你知道常见的燔祭一年如果是360天，720只，你算算哪个多？是你日积月累读经的东西多，还是参加一次特别聚会啊？一年7天特别聚会，好了吧？我们也参加过10天的特别聚会哦，参加过没有？啊，吃得饱饱的，东西太多了不消化，对不对？听的信息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办好，有没有这样经验？我是这样经验，那你比我消化力强啊，你们俩都比我消化力强，我看。这里有没有人去参加过各种特别大会的？一连7天，我参加过10天的，回来我休息10天，太累了。你也参加，Andrew 也参加过嘛，是吧？10天没有，跟他上班，他们有那么好福气啊？10天上不了，是福气啊，不是不晓得。塞得满满的，不消化的了。细水长流，每天吃一点。How do you eat an elephant？ 你怎么吃只大象？一口一口的吃，吃不了的，一口一口吃就行了 ，right？ 你注意每天你跟神的关系，这个叫每日常见的燔祭。节气虽然好，特殊的经历虽然好，你不能脱离常见的燔祭。去参加特会好极了，感谢主，出代价花了费用，但是早晨起来还是要祷告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们教会今年没有办退休会啊，暑假退休会。我常常在想，暑假的时候都退休会都定规你读晨更是不是？很多人没有晨更的习惯，那好，那今天有材料读了是吧？那如果每天读晨更的人怎么办？要读2篇吗？怎么办？我一直有困惑呀，你有没有这困惑？就读当天，那你平常读怎么办？放下。OK, 他很好，他平常读的慢点，这两天特别聚会退休会先读那些，可以跟大家一样，很好。好像大餐跟家常小菜，我们有一句话什么，要饱什么家常菜，要暖什么粗布衣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很知道那些锦衣玉食没有用，只是花样给人看看而已，真正吃饱的，很多人酒席完了没吃饱，有没有这样经历？因为很矜持嘛，不能吃太多嘛。像我就不管，到处都吃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回来太饱也不好。好比大餐跟家常小菜，餐馆做的当然有味道，他摆了好多味精。我自己做的不摆味精，可能差一点。但是呢，要饱天天菜，家常小菜，粗茶淡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天你的读经生活怎么样？你自己灵修怎么样？你自己祷告怎么样？第二点我讲的话，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生命，活出什么样的人生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意思说，里面是怎么样，外面就怎么样。那里面怎么会怎么样呢？生命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间历练的，生活塑造你的生命，所以你的生命才表现生活。大家明白吧？听懂了没有？尼托生讲，最大的十字架就是环境的十字架，你看不见，神的手在其中。最大的十字架是环境管制你，使你做不了，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这里的情形很特别。一方面我们说由内而外，行于内，发于什么？发于外，怎么讲？我忘记了，一下想不起来。脑子不太好使了。生命是怎么样，你活出怎么样生活，人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这是圣经上的话。但是人怎么会如何呢？人的生命怎么改变呢？在你每天的生活中间来经历，不是光消极的，遇见难处读经祷告亲近神仰望神，读到了神的话语，在我们生命中间留下记号，让神的恩典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真正的接受明白。 前个礼拜，上个礼拜是我们 staff meeting， 读了一段话，是 Joe Fraser 吧，还是 Foreman 讲的，拳王啊，他说每天每天锻炼，他说真正去打拳的时候呢，我不喜欢打拳击哈，所以我不太懂他怎么，但是我可以理会到，真正打拳的时候都是反应 reflexes， 你所有平常的练习有招有数的，我不会打拳哈，千万不要给我打拳，打拳我一定败。练了半天干什么？等到你战场上面真正上场了以后，一踏上那个帆布场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有反应。但是如果你平常练习不好，你的反射动作就露馅儿，露出破绽来。大家明白吧？平常的操练不够，到时候书到用时方恨少。你跟别人传福音了，接不上话了。他提出一个问题，你从来没想过。好了，拜拜，下次再谈了。很多人为什么传福音不成功？因为他没有准备好。不仅是灵的准备，头脑的准备，要对他的问题产生兴趣。一个人要做一个全方位的人，各种人都可以接触，他就会成为一个好的传福音的人，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照顾人的人，因为你知道别人需要。要开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生活圈子扩大，更重要的，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生命。为什么我们不会传福音啊？因为别人三句两句话就把话题引开了，你有没有本事把它引回来呢？那天我听说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，有弟兄提出问题，别人不能回答，为什么？讲到 DNA 的事情了。我说无论 DNA 无论 AND 我都可以谈，我不是专家，可是我有兴趣，我也有各种的 resource， 别人怎么讲的我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要羡慕做一个常常学习的人， lifetime learner。 今天我鼓励一位年长姊妹，她说我年轻时候工作太忙了，没有时间读圣经，现在不迟。你说我都已经七老八十了，现在不迟，因为还有明天。只要你有明天，可能今天你读的会帮助别人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也要为了别人。羡慕做一个 lifetime learner， 一生学习的人，就永远不衰败，永远不衰老，越来越成熟，而不是衰老。我一直在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成熟跟衰老不同，你能够不老的秘诀就是你一直学习。我妈妈到临死还在学，也许这个精神我从她得的激励。我跟你们讲过，他晚年时候想要学西班牙文，目的就是一个去 Tijuana 买东西可以跟人家还价。他没有完成志愿，有没有我不晓得哈。可是总会找到力量，总会找到目的。如果你要学习的话，一生做一个学习的人，你就永远不衰老。拳王说的话，你平常的操练，到的时候只有反射动作，到时候就知道你的操练够不够。有人说，牧师你一拍脑袋一篇信息出来是不是？我还没有那么快啊。但是你给我任何题目，我对自己挑战，不是我会多会，只要有人跟我出个题目，三分钟之内我把大纲想出来，我给自己挑战。当然有时候不一定做得到。我有好几次在讲台上面，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听这个信息，我说可以，我们打开圣经立刻来读。为什么？平常做过，不是我那么本事，平常操练过，一百篇信息拿出一篇来讲，剩下九十九篇放在后面。我们读经，当然我是因为讲道，你们没有讲道的需要，也没有那么多机会，不要紧。传福音，我的志向是每篇圣经1189章，每章能够传一篇信息。其实我更希望每一句话都会变成福音材料。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不太懂事，希望说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可以变成福音材料。好了，碰见创世纪36章没有办法了。创世纪36章咱们有些人现在再打开来看哈，你看看，你告诉我你们能变成传福音的路。有些不可能，不太容易。36章是一篇。弟兄姊妹们，操练自己跟自己想出来读经的方法。我就这两个方法激励我四十几年读圣经。一个是讲道，一个是能够变成福音材料。感谢主。每天每天准备，准备跟领受是每天每天是随时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大型的活动要不要？要，节期，是节期。 但是更重要是平常的操练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